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二，法利赛人的恶意，11章14到54节。耶稣与贝尔泽布的言论，11章14到23节。耶稣驱除一个魔鬼，他是使人暗哑的魔鬼，他出去以后，哑巴便说出话来，群众都惊讶不止。但是其中有人说，他是仗赖魔王贝尔泽布驱魔。另一些人试探耶稣，向他要求一个自天而来的征兆。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意，便给他们说，凡是一国自相纷争，必成废墟，一家一家的败落。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因为你们说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如果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你们的子弟们是仗赖谁驱魔呢？为此，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如果我是仗赖天主的手指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即使壮士佩戴武器，看守自己的宅舍，他的财产必能安全。但是如果有个比他强壮的来战胜他，必会把他所依仗的一切器械都夺去，而瓜分他的赃物。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每一部福音书都记述了有关贝尔泽布的言论，虽然这一段大部分是来自 Kale 源流，但可以看出很多马尔谷福音及 Kale 源流的重叠之处。也就是说， Kale 源流和马尔谷福音的叙述间有错综复杂的连带关系。查看马窦12章29、路加11章20至21和马尔谷3章27节，就不难看出这样的例子。需要说明的是，若望福音并没有与对观福音平行的叙述，但第四福音中可以找到若干处有类似的蛛丝马迹的内容，既涉及到控诉及反对耶稣的经文。若望7章20节、8章48到52节、10章20到21节，这些证据可以确定耶稣是被控诉了，说他在从事宣讲事工时与恶魔同伙。路加圣是利用这些妖魔的圈套，成为在他的两部著作中解释的机会。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两部书中都写道，除非先把壮士捆住，但路加福音却说，必须有个比那壮士强壮的来战胜他。在路加福音的文本中也有很多得胜的例子。磨去复来的危险，11章24到26节。邪魔从人身上出去后，走遍干旱之地，寻找一个安息之所，却没有找着。他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屋里去。他来到后，见里面已打扫清洁，装饰整齐，就去另外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魔鬼来，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处境比先前就更坏了。路加圣使把与撒旦的对抗当成真正的征战，而这些敌人并不消遣松懈。 从一个处所出去的邪魔又回到他以前住过的地方，另有七个比以前更凶的邪魔已经先到了那里。他们走遍干旱之地，寻找一个安息之所，是一个隐喻，象征一些生活中不以天主的美善来充实自己的人，空虚的内心将会招来更凶恶的邪魔居住。这一点可从犹达斯的行动上看出来。路加圣使说，撒旦进入了犹达斯的心中。犹达斯没有让耶稣的恩宠进入他的心中，于是邪魔就进去，在那里居住下来。路加福音中耶稣和撒旦的征战，从耶稣诞生的故事中便已宣告出来。自耶稣三退魔右时就开始，耶稣一直战胜魔鬼，但基督最后的胜利，也就是光明击败黑暗的胜利，却要等到在十字架上才能实现。这个主题一直继续到《宗徒大事录》。真正的有福之人，11章27到28节。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人高声向他说，怀过你的胎及你所吮吸过的乳房是有福的。耶稣却说，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现在路加福音的叙述进入了完全相反的题材，在讨论过贝尔泽布、壮士和污秽的邪魔后，族人中的一个妇女把话题转移到真福之上。她说耶稣的母亲是有福的，但耶稣却说他的宣讲已超过了亲情的关系，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才更有福。事实上，亲情的关系有时反而会成为听从福音的障碍。要求征兆的人，11章29至32节。群众集合拢来的时候，耶稣开始说，这一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要求征兆，除了约纳的征兆外，必不给他任何其他征兆。因为有如约纳为尼尼微人是个征兆，将来人子为这一世代也是这样的。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从地极来听撒罗满的智慧。看，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的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看，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路加圣使避免叙述上的重复，在他的记述中，圣使已让读者知道人们在试探耶稣，也与耶稣辩论。因此，路加圣使与马窦、马尔谷两位圣使不同的地方是不再提到法利赛人或经师们与耶稣的纠缠。路加福音中的耶稣只是继续他的教导。约纳先知书是诠释这一段的背景。路加11章30节有助于提供这一特定事件的旧约内容。尼尼微是古代亚述帝国的首都，主前722年，尼尼微人在沙尔玛乃瑟五世统治下蹂躏了以色列王国，这背景加重了尼尼微故事的戏剧性。约纳是阿米泰的儿子，阿米泰这名字也是亚洛贝罕二世在北国以色列为王时一位先知的名字。如果这两个名字所指的是同一个人，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亚述帝国侵略以色列王国时，约纳是以色列的国民。 约纳带着上主的使命到了一个既排外又不友善，还被自己的同胞害怕及轻视的国家。经过一些逃避和退却，加上在大鱼腹中度过三天三夜，约纳顺服了上主，在尼尼微城宣讲天主的审判。结果全城的人从国王到牲畜都彻底悔改。这悔改就是路加圣使在路加福音11:29-30中所记述的约纳的征兆。接着圣使将继续他的解释。路加11:31，圣使写了南方的女王，或称舍巴的女王。耶稣用这个隐喻把这故事的教诲从结尾先说起，异教徒跋涉到了上主的所在地，舍巴的女王和尼尼微人都因信了上主而悔改。耶稣在这里把寻求真理的外族人和同他同时代的犹太人做了一个比较，认为选民的信德反而不如异邦人。利用这个机会，耶稣宣讲了天主邀请普世众人来接受天主的爱和救恩，同时也记述了人类的回应。最后，约纳因着尼尼微人的榜样和仅见过撒罗满王的南方女王，将来都要参与末世审判那些弃绝耶稣的人。心灵的灯，11:33-36，没有人点灯放在轿中或置于斗底下的，而是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看见光明。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几时你的眼睛纯洁，你全身就光明；但如果邪恶，你全身就黑暗。为此，你要小心，不要叫你内里的光成了黑暗。所以，如果你全身光明，丝毫没有黑暗之处，一切必要光明，有如灯光照耀你一样。在这一章里又重新提起了路加8:16灯的主旨。路加圣使更刻意把灯的比喻修饰了一下。圣使以约纳和南方女王的故事为例，说明灯和光是如何能促进宣讲事工。马窦圣使也用了来自 Q 源流的语录，只是安置此言论的地方不同。马窦将灯和光的解说放在山中圣训中，路加圣使则在这一段结尾处用灯和光来总结做基督门徒的准则。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整个人的身体和行为，他的一切行动决定了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充满了信德的基督徒因着明朗的态度，就能把别人从黑暗中引领到信仰的光明里去。 Q 源流中将光明与黑暗做了二分法，使人联想到若望福音。痛责法利赛人和法学士，11:37-54。耶稣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到自己家中用饭，耶稣进去便入了席。那个法利赛人一看见就怪异耶稣饭前不先洗手，但主对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而你们心中却满是劫夺与邪恶。糊涂人呐、那造外面的不是也造了里面吗？只要把你们杯盘里面的施舍了，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了。但是祸哉，
你们法利赛人，因为你们把薄荷、茴香及各种蔬菜捐献十分之一，反而将公义及爱天主的义务忽略不计。这些固然该做，那些也不可忽略。祸在你们法利赛人，因为你们在会堂里爱坐上座，在街市上爱受人致敬。祸在你们，因为你们就如同不显露的坟墓，人在上面行走也不知道。有一个法学士回答耶稣说，
师父，你说这些话连我们也侮辱了。
耶稣说，祸在你们这些法学士，因为你们加给人不堪负荷的重担，而你们自己对重担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一下。祸在你们，你们修建先知的坟墓，而你们的祖先却杀害了他们。可见你们证明并赞成你们祖先所行的事，因为他们杀害了先知，而你们却修建先知的坟墓。为此，天主的智慧曾说过，我将要派遣先知及使者到你们那里，其中有的他们要杀死，有的他们要迫害，为使从创造世界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向这一代追讨，从亚伯尔的血到丧亡在祭坛与圣所之间的泽加利亚的血，的确，我告诉你们，都要向这一代追讨。祸在你们法学士，因为你们拿走了智慧的钥匙，自己不进去，那愿意进去的，你们也加以阻止。耶稣从那里出来以后，经师们同法利赛人开始严厉追逼他，盘问他许多的事，窥伺他，要从他口中抓到语病。这一段常被称为祸灾之言的文本，在马窦福音中也有平行的记载，马窦23:1-38。两部福音书中不同的地方是，马窦圣使关注的是法律中的知识，而路加圣使的写作对象是外邦人，因此没有必要这样写。从字面意义看，法利赛人请耶稣吃的是早饭，因为希伯来文动词阿利塞尔是吃早饭的意思。如果巴勒斯坦当时的风俗与现在相似的话，早饭一定相当丰盛，而且是在早上10点左右吃的。但早饭却不是一天的主餐，主餐通常是晚餐。法利赛人和法学士挑衅耶稣的动作，暴露了他们的阴谋。他们观察耶稣的举动，是要寻找控告他的证据。如果他们真的要款待耶稣，便会在晚上请他参加晚宴。耶稣看破了他们的企图，就当众揭穿他们的动机。他也揭穿了他们的肤浅和虚伪的善功。耶稣指责法利赛人修建先知墓的虚假行为，影射了他自己的死亡，置先知们于死地的法律也要置耶稣于死地。路加圣使在51所说的泽加里亚是谁很难断定，多数圣经学者认为泽加里亚是约雅达的儿子，是一位大司祭，但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位做大司祭的泽加里亚是若翰洗者的父亲。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